欢迎来到安全出口，这里是三楼的胡聊会议室，我是莉莉安。
大家好，我是老段。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嘉宾。
哎，什么领域呢？莉莉安最近老带一些非常专业的嘉宾哈。
是，其实这个策划我去年就想做了，但是夭折了。今年又请到一个更专业的嘉宾，就是酒。
哎，那让我盲猜一下，是不是你在你的碎碎念里面节目里面已经多少透露了一下最近在忙着喝酒，对吧？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跟你说，我已经不是小白了，
哎呦，
就是我现在是半专业人士了，虽然没考试。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嘉宾是一个专业的喝酒人士，然后他还是喝酒冠军。等一下让他自己介绍一下这个喝酒冠军是怎么回事。品酒冠军，不是喝酒冠军。
哎，那就先让我们嘉宾
欢迎 Leo。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说是我是葡萄酒专业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从学习到工作来说，就是一直在葡萄酒行业。然后说的这个专业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就在一个葡萄酒的评分机构，叫法国专业的评分机构，叫贝丹德索。我们是已经有过30年的评分经验了。然后除此之外，我们在北京还有一个葡萄酒的社群叫杯莫停，所以大家会既有一些专业性的葡萄酒的知识，也会有一些大家一起喝酒愉快玩闹的一个环境。
这个好名字哈，杯莫停。
我认识六也是因为杯莫停这个社群。
嗯，
然后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小的聚集的地方，也可以介绍一下哈。
对，有个小的弯 bar 就在甜水园那边。
哦，甜水园。
对，特别近，下次去的话可以去一块喝酒。
哎，没问题。
搜贝莫廷的话就能找到他们了。介绍一下贝丹德索吧，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如果是不喝酒的话。但如果大家喝酒的话，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很眼熟。
对，其实喝酒的话，如果是一些资深爱好者基本上都听过，但我们希望让更多的爱好者能够了解到我们。因为贝丹德索相当于一个非常垂直领域的里边的一个领头羊，一个专业的，就相当于比方说很多人知道米其林，对吧？它是餐饮界的米其林。那么我们的话就是相当于酒类，法国酒类的米其林。我们的整个的选酒的品质和整个的评分和所有做的活动是直接跟米其林的档次所对标的。那如果大家喜欢喝葡萄酒的话，时间长了就会逐渐的了解到我们这个贝丹德索。我们是从很久很久以前了，大概是在70几年，我们的创始人就已经开始去评分了。很多人知道82年拉菲特别贵，对吧？
哎，对，是
82年拉菲，大家都知道是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酒评家机构叫罗伯特帕克，
他们等于是你们的竞品嘛？对，
相对吧，但其实
对
属于同行。对，他是在82年之后有一年的79，然后说82年特别好，但是在他说之前，我们的贝丹创始人和帕克是非常好的朋友，贝丹就告诉他82年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年份。但是因为法国整个我们的局限性比较强，只在法国境内，那么它的辐射量是全球，所以后来他也提出了82年，然后并且他们一起把82年的这个造神运动推向了全球，所以82年拉菲现在卖的特别贵，曾经最高应该卖5-6万一瓶吧，现在可能也得
那还是曾经是吧？现在得
现在经济下滑嘛，便宜一点。
嗯，对，现在手里边有点闲钱的可以去囤收一点啊，抄个底。
现在确实抄底的时候，大家可以买一些性价比高的酒。
哎，本期节目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但是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贝丹德索的酒展，因为我上次去了，感觉非常不错。
哦，什么时候啊？
是什么时候来着？
今年的话，25年是9月7号在北京办的。
对，它是全国都有，上海还有。
上海明年是5月30号、31号，在上海的外台邮轮。
哦，
在游轮上面办。
哇塞，那我得赶紧记一下。
你看，
对北京我这错过了，我上海我得去一趟。
你可以去的话，我邀请你去，不用买票。
哎呦，
是的，
你看看，哎呦，
媒体老师终于有作用。
你看这个不到10分钟，我喜得一张票啊！
对，明年5月我们相聚
一块去
外滩，
嗯，咱们安全出口一块去。
是的，团建一下。
哎，太好了。
嗯，我来简单的介绍，跟老段介绍一下这个酒展，你就能喝到很多不同的酒。然后我去的那个，它就有国产酒的，也有那个国外的一些酒。
是的，
对，
嗯，
Leo来讲一下这个酒展的思路，它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酒展比较简单，就像更多的办展活动一样，只不过我们的酒展跟其他的综合性酒展，一是比较垂直在酒类，二是我们会有筛选。就很多的，比方说你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酒展市集，它里面什么都有，
嗯，
可能参差不齐。
对，
我们是有个把控。 我们是说必须参加我们酒展的酒款得在我们的分数93分以上，并且我们的星级如果三颗星以上也可以。我们有个酒庄评星的，酒庄星级从1、2、3、4、5颗星，最高是5颗，那么我们要求是三颗星以上的才可以进行。很多的有一些酒庄或者进口商跟我们闹别扭，是因为我说你这个酒不行，你来不了，我给你 pass 掉。他说这是我们主推款，我说主推款你这个酒也上不了，没有办法。所以有一些品质不是特别好的酒庄会跟我们关系一般，但是跟我们关系好的酒庄基本上都是特别特别好的高品质的葡萄酒。
嗯，你看我就特别佩服这种评分机构啊。你看他刚刚说这是我们主推，其实他可能在市场的验证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卖的好，是这么理解
是
吧？
性价比高。
对，但是在这个我们认为的评级的分上，你可能就是不够，就是不行。
可能就卖个30块钱，但是喝起来还可以，嗯，但我们觉得你的这个分数可能才80多分，不太行。
就是不太适合作为展出现，是吧？
适合展，嗯，但是不适合我们的 level。
就是我这么解释吧，他刚才不是类比他们是那个
米其林
酒界的米其林嘛，嗯，就是你这个酒吧，你80多分，你可以去黑珍珠
啊，
你去那个榜单的，
是的，
对，但是我们的榜单我们是最好的，我们是最高端的。
就比方说你在路边做个煎饼果子，你能上米其林颁奖晚宴吗？
啊，
上不了，对吧？
虽然你叫好，也但是叫好又叫座，但是你就是上不了这种。
但他们就上去了，嗯，一上来就是对标这个
啊，
对，对标这个层
级，
各种领域都是这样啊。什么吉他上不了，什么那个交响乐什么的。
是的，就是鄙视链存在于每一个。
嗯，是。
那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100分这个怎么这个结构是怎么分的？
100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给你稍微做一个从90分开始的一个讲解吧。
嗯，
我给你稍微看一下啊。啊，对，顺便说一下，就是贝丹德索是比较高层级的，杯莫亭其实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大家就是不管什么酒都是非常开放的去喝去讨论，不管是30块钱的，只要好喝也可以。就我们不会去限制，
就是杯莫亭是Leo自己的小副业和几个朋友一起的，
嗯，
对，但是贝丹德索这个是他的主业。
嗯，那我先就从这杯莫亭开始吧，我觉得
是的，是的。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评分，
我很喜欢他们的团购，
给大家讲解一下评分啊。我们贝丹德索的评分的话，是前两天刚刚好烟台的一个媒体华夏酒报，
哦，
是唯一的一个酒类的官媒，他们要做一个发布，要把我们的分数做个详细了解，我给他发的。我们从90分开始说，90到92分叫品质优异，酒体表现稳定，具备该产区品种的典型特征，饮用体验佳，这是已经品质优异一点了。93到95是品质卓越，风味层次清晰，单宁酸度果香达到和谐平衡，是同级别酒款中的佼佼者，就是在95分以内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96分以上叫真挚上乘，整体表现惊人，拥有极致的复杂度和卓越的陈年潜力，风格鲜明且极具辨识度，完美诠释风土本真，放眼全球艺术精英级佳酿。96分以上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嗯，你要不说这些分儿，我都听不出来哪个是非常好。
但总之是越高越
好了。
对，越高越好。
97到99叫超凡出众，堪称巅峰之作。100分叫增峰到极。
哇，82年的拉菲。
像我今天带着一瓶酒，嗯，一会儿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嗯，
是一个至少96分以上的酒。
哇
哇哦，
嗯，今天6，
就是真挚上乘到超凡出众的级别。
嗯，我们留一口到评论区啊，大家可以自行去拿杯子去喝，
可以带外卖，嗯，我们可以灌装啊。嗯，
哦，是吗？
对，
是的，是的。
行，这个具体怎么喝到，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可以再展开。
怎么抽奖？到时候你可以安排一下，我可以用一瓶给大家灌装个几瓶。
哇，
嗯！
到时候之后统计好给大家发出。
谢谢老板，
太
好了，太
贴心了。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些轻量视频版，我们之后会跟 Leo 拍一个小短视频，
嗯，
也留意一下我们的小红书啊。
嗯，
然后小红书也会 at Leo， 然后。我们先绕回来一点，放下刚才那些大词儿先不说，我知道老段现在心里有很多疑问，
嗯，
什么丹宁啊什么，是不是，然后我们再转回来，就是说回 Leo， 就是因为我个人还是对你这个怎样，相信很多听友听到这儿都会对你个人的经历产生一些兴趣，因为我们很多听友都是大学生啊，或者年轻人啊，或者想转行，对这个葡萄酒有兴趣啊。你讲讲你的个人经历，你刚才说你是葡萄酒专业，是怎么个专业法？是就是研究生学了这个呢，还是从业就一开始就进入了这个行业？
嗯，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一个
悲伤的话题，开玩笑，
气氛刚刚起来，干嘛呀？就开始，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一个话题。
哎呦，
真的，
曾经非常悲伤。
嗯，
因为曾经的话，我出国的时候是学的社会经济管理，叫 RES 的一个专业，然后呢是在法国南部空客的一个生产空客的城市叫图鲁兹。他们说，哎，吐鲁番是吗？啊，不，吐鲁兹不产葡萄干啊，产飞机。然后那边是学社会经济管理。后来，女朋友在波尔多，然后我们经历过异地大概2年左右的时间，先异国1年，再异地2年，然后让我去波尔多找她。后来我就在自己的本科读完，然后去了那边读了研究生，读了侍酒师。读了法国国家认证侍酒师，都读完了，然后读完了之后就分手了。
哦，
但是造就了一个葡萄酒业的人才。
嗯，
对，插播一个，波尔多就是法国非常知名的
对，
嗯，
产区
对，
嗯，喜欢喝葡萄酒的肯定都知道这个地儿。
对，
对，
波尔多现在在国内卖的非常好，但不过呈现一定的下滑趋势。
嗯，
对。
是大环境导致的，可能所有的酒，各种各样，烈酒也好，红白葡萄酒也好，都在下滑，是不是？
对，主要是一个整体下滑。现在整体的销售量已经退回到90年代的销量了，已经。
好惨啊！
已经不是腰斩了，腰斩完之后再斩一刀。
腰斩完再斩一刀。
对，
有点像那房价。
嗯，
啊，房价有这么惨吗？
其实差不多。
对，
嗯，
对，
嗯，对，我感觉其实这个酒类啊，跟你所说的这个专业其实还有点接近的那种状态，因为其实你了解酒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
是的
状态，
的 酒有
很丰富的，还有点加持
的
感觉，
对，
嗯，
很丰富的人文历史经济在里面，
嗯，
对不对？
酒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social 聊天的一个媒介，当双方都不熟的时候，你俩在这吃个饭是不是感觉苦大仇深的，有点尴尬？等喝点酒稍微有一点上头，会发现气氛非常活跃了。就其实我一直认为酒不是一个端着的一个高端的饮品，它是一个能够一个让大家轻松体验的一个环境中的一个饮品。
嗯，就像你有严肃的部分啊，就是这个评分还有这个杯莫停一样哈，
对，
大家可以更所谓的平等一些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很多事儿，尤其是在这种严肃的评分里面，你就是达不成这种平等的状态。它就是有高低之分。
是的，是的，我现在最近在严肃喝酒，也是因为参加了很多朋友，他们有那个考试，想去考试 WSET 那个考试，
嗯，
然后他们就会自己组一些，自发组一些盲品局，我就会混进去。我主要是想尝试一下不同的酒，然后听一下大家怎么说。结果去了几次之后，那些词儿我也懂了，什么单宁啊，什么花果香啊，这些就感觉非常有趣。
是的。
哎，那正好聊到这儿啊，我就见缝插针问第一个我特别想问的问题啊。其实刚刚听众们也都听到了啊 ，Leo 在介绍他那评分的时候，用了一系列非常高端的词汇啊，比如说这个什么登峰造极，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能听到哈，啊，你不知道什么至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和登峰造极哪个更高？
至尊和牛堡。
对，其实在我看来，我就有点冒犯的讲，就是说，我认为市面上是不是小一半的这种高级的描绘，是不是都有点废话，或者是说纯装饰性的这种描述？
我们一般都不用这种词汇，我们一般是会描述我们评分的时候做一个分段的讲解。
嗯嗯，
正常市面上见到的很多葡萄酒，它的描绘非常的没用，比如上边什么单宁细腻、回味悠长，
啊，
是吧？花果香出众，
哎，没错，
全是这样的。你发现全是这么写，
这事儿在咖啡上也是这样。
是的，是的，哎，真是，啊，
看来都一样啊。
嗯，你看，这解答了我的困惑了，因为我在想，是不是我不懂，是不是我真没感受到？比如说，哎，你喝这一口威士忌，你能感受到，这是
泥煤。
啊，泥煤是可以感受到的
受到，
这个具体啊，但是比如说之前谁开玩笑说，哎，这一款能感受到酿酒师的奶奶曾经在上山的时候在哪摔了一跤，就
你们这是恶搞，我跟你说，
你是不要把乱读 PPT 放到节目上，
不是就类似嘛，就是他说这个，哎呦，你看我今天听音乐会，我能听到这小提琴手今天心情不好， 啊，就他指的是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有点小布尔乔亚的那个，
大多数来说都是没有用的。酒庄给你看的东西一定是好看的，那么你要看谁的评分。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出一个中国酒的评分，叫中国葡萄酒蓝皮书，它里面会给每一个中国酒款做评分，我们有法国的年鉴也会写一些评价上去，那里面的评价对你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比方说他会说花果香比较多，但是橡木桶味缺失，入口单宁有点粗糙，回味有一点点苦，比方说这么写，那么你就能感受到啊，这个是有优点有瑕疵，你都放进去。但如果是酒庄给你看，你看后面写的什么东西完全没有用，他会把我们写的东西差的筛掉，好的留住，然后自己去添一部分。所以你更多的需要看这种中立的人是怎么写的，他那个写的会让你的感受稍微清晰一点。
对对对，我也觉得刚刚你描述我就大概能知道是什么个感觉。
你知道啥叫单宁吗？
单宁就是那个苦的那个涩的那种状态。
对
啊，
单宁需要解答一下吗？
可以解答，
可以解答一下。
对，单宁是比较简单一个东西。比方说你在吃苹果、吃葡萄、吃桃子，任何东西你只要咬到了那个核，咬破了，它就有点苦感，有点涩，又涩又苦。
对，
这个就是单宁。
嗯。
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的它单宁还是比较偏生的，它没有经过任何，比方说我们说的橡木桶，什么工艺去软化。那么软化过之后，它会变得就还是涩涩的，但这个涩的话会让你觉得蛮舒服的。如果你没有喝过葡萄酒，你喝过可乐，你天天喝可乐，你突然喝一个非常柔的一个处理的单宁非常好的涩度非常低的一款酒，你也会觉得涩，因为你的接受度比较低。
哎，那这个单宁是它本身就有，我们通过这种整个的这个发酵或者是说处理的这个过程才生成了我们能大概感受到的，还是说它原本就有？
它原本就有，是经过工艺完之后让你可以更好的去接受了，
更好的感受到哈，
更好的接受，
接受、
就是、你都能感受得到，只不过处理完之后让你可以接受的好一点。
哦，所以莉莉你喜欢那种单宁的味道吗？
我不太喜欢不太好入口的，就是我喜欢顺一点的。我喝到现在已经能够知道自己的喜好是什么了。就比如说白的葡萄酒，我现在我知道自己不喜欢雷司令。对，因为雷司令入口我不喜欢它有一种泥煤油的那种灯油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那种味儿，就那个是一个雷司令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对，试图理解。
那个专业香气叫汽油。
汽油，对，
汽油味非常明
显，就不喜欢那个汽油味儿。
对，
所以我能明确的知道，就是自己不喜欢什么，然后可能喜欢柔一点的，像霞多丽啊。
嗯，哎，我带了一瓶霞多丽，
太好了，
香格里拉产区，我们发掘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酒庄，目前没有上市版本，预计分数96分以上的一个济川江坡霞多丽白。
那你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它会值96分？
这个整体的考虑的维度是挺长的，首先就是从香气方面，它一定得有高级感。就是如果说你大家其实平常喝的比较多的啊，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喝过一些叫莫斯卡多甜白，或者说一些、长相思，就是新西兰的比较多那种葡萄酒的话，那种干白他们更多的以什么的荔枝香或那个果香，各种各样的青草的香气，就是更加偏绿色水果一些，让你一闻，哎，香香的好喝。但是这个酒的话是个不错的酒，但是它的分数一定不会高。
为什么呢？
它的香气是比较单一，
哦，
一款
花香。
对，我们喝咖啡也是，我们吃饭也是，如果只有甜度没有酸，你是不是会觉得太腻得慌？又酸度又没有些甜感，你会觉得太酸了。如果说再融合点一些其他的香料味儿啊、肉味儿啊，你会觉得哎，层次很饱满，香甜感都有，是吧？酸度也可以平衡，那就最好的一个，跟酒也一样，酒的维度比餐的话要更加的复杂一点点。
嗯。我上次要做一个什么烘焙啊，说必须要放一点点那个白葡萄酒，然后我说那就不需要买很好的，我说在网上就是正好什么山姆或者是，
对，有
山姆其实还有，我山姆其实还不错呢。我那次买那个就是在物美还是什么一个，然后他有
杰尼路那种，
对对，他有一个30多块钱的，我说我就用
有
我就用这个得了，我说那个反正扔了我也不可惜，我说我就看看，我想尝一口，因为我该用完，我想尝一口这30多块钱的白葡什么样，真难喝，就是懂不懂它就是难喝，就是我觉得如果就是非要说个所以然的话，就是特别单一， 纯甜，甚至你可能连单一的一点点你都能，你都必须得从这个甜的这种是不是酒的东西里面去找那个单一的味道，连单一的味道都没有。
你有天赋、你以后可以成为一个非常知名的品酒大师，假以时日学习一下。
我也去学一个社会学。
他就是就这种30块钱的酒，我的理解它就可能是比较工业酒精或者是香料调起来的，有是这样的、
应该不是调的，
不是调，
它就是葡萄的原材料比较差，它没有经过葡萄的原材料，比如你有一块地是传给你的对吧，你如果没有人工去管理，你就让它自己长，长完之后你就收，你也没什么成本，你无非就是把它灌装出来酿了嘛，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去管理，你去每一株每一藤去一点点的去打理，去除枝，去一串串采摘，这个人工成本就高了，再加上你在酿造过程中你加的东西比较好，你的工艺比较贵，比方说你买了新的设备，然后你用橡木桶一个的成本基本上是在8000人民币到35万之间一个橡木桶，那么
就光桶就这么贵，
对，一个桶 一次新桶的话只能够225升，就是300瓶。那你要知道，比方说10000块钱的桶，你换算到300瓶，平均每瓶的成本就增加了30。
而且这桶不能一直在用，是吧？
它是最理论上来说最多不要超过4-5次桶。就是最高级的酒款是用新的，一部分新，一部分旧混在一起的。越便宜的酒用的桶就越旧。比方说到第4次、第5次的时候，可能你这个酒是你们家的非常初级的酒款了。刚更初级的，比方说你喝的那个30多的，可能就是没有过橡木桶的。
它有没有
葡
萄我都不知道。
应该会有、
香料酒，对。工业酒。
所以我觉得这种葡萄酒的桶真的是很高级的。就是我发现所有的比如说咱们爱喝的什么一些威士忌，或者是说精酿什么的，好像都在这个桶方面想做一些其他的尝试。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科普。我现在知道了这个桶的事儿。因为
买一个你回家。
我买一个放哪儿？放咱们录音室。
哎，可以买个旧桶，很便宜的。你从酒庄买一个旧桶应该是在800到1000。
那干嘛呢买的？
就好看。
好看。
好看。
摆着好看。
好看。真的好看。
是不是还有那种就也特便宜的，就是买那种人家用了很多次的酒自己拿回去酿那种。
有。据我所知有些精酿它会过那个桶。但是我看一眼它的工艺，它就过桶说是过了1个礼拜7天。那这种不可能有大的风味的，它提取不出来。至少过桶时间得3个月以上才有可能有些变化。而且你是个旧桶啊，你旧桶过7天，这个量体量太小了。
有点意思，我确实看过有些精酿的说自己过桶。
哎，我在那个香格里拉有个香格里拉精酿啤酒厂，他们有一个啤酒过那个香格里拉那边橡木桶过了7年
啊，
那个味道就非常的复杂，
喝得出来了，
好喝，
好喝，
能闻得出来。
哦，
但他不卖了，因为他量太少了。
对，而且过完这一批，那桶也不能用了。
对，不能用了。
过桶解答了过桶这个，我之前一直也不太懂，我们都聊哪儿去了？对，首先是这个香味复杂，有没有第二层呢？评分，对，
首先香气复杂，入口也要复杂，
入口也要复杂。
对，入口非常直观的，除了入口的果香，二类香气就是我们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的香气，这种更加偏向于烟熏、皮革感，各种各样都有。
面包酵感是吧？
烤面包也可以，烤面包也可以。烤面包的话更加是通过一个词儿比较专业叫酒泥，但是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就是发酵过程中葡萄皮和葡萄籽跟葡萄酒一直长时间接触的时间，它会把它葡萄皮里边香气提取出来。因为葡萄酒的话肉基本上香气是很弱的，它的主要的香气来源于葡萄皮。大家都吃过玫瑰香葡萄吧？
对，
玫瑰香葡萄你一口下去你那个皮的香气是很香的，所以一般就是连皮直接吃，皮是有玫瑰的味道的。所以如果说你把这个皮跟葡萄酒浸的时间越长，它的香气可能就会提取的越好。
哦，那我插播一句，有时候看到那些香槟说什么二次除渣时间，那些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带酒泥。
哦，
它就是把一部分大量的那个渣和籽去除之后，有一些沉在那个瓶底里边的，包含一些酵母，因为发酵需要酵母吧，一部分酵母，一部分的那个就我刚刚说的葡萄皮葡萄籽的一些小小细粒的残渣，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会带来你刚刚说的那个烤面包的香气。 非常明显，这个就是酒泥陈年时间。一般香槟那边会越长时间越贵，比方说陈年基本上年份香槟是需要在3年以上，但很多的可能会有6年、7年、10年、15年都有可能。
它除渣的意思就是
它要把里边的那个残渣去掉，
先去掉，然后就二次发酵。
对，
二次
瓶内的话，你会以为残渣
哦，
你要把这个残渣从这个地方去掉。
嗯、
这个太专业了，这个我
哦。所以说，葡萄酒这类的不会说什么有残渣正常现象这种，他们
正常会有残渣，
会有残渣是吧？
嗯、
哦、我以为他们非常严格的是要，比如说其他饮料可以这样，什么喝果汁可以这样，但是葡萄酒一定要非常严谨的。不能有任何的要晶莹剔亮一些的、
没有也有的
哎，对的，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帮听众去筛选一定的风味的酒，如果这个葡萄酒它描述的是未过滤，那么这款酒大概率是一个风味香气比较多的，因为在过滤过程中可以把超过 50% 以上的香气物质损失掉，因为你要过一个过滤膜，但如果你写的未过滤、
哦，
那么这一款酒不一定非常非常好，我不敢保证，但只能说这一款酒在同级别里边它的香气是非常爆炸的，非常香。比方说你如果正常来说你的荔枝味会比同样的荔枝味要香很多、
嗯、那下一个问题就涉及到又回到我们刚才的年份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葡萄酒其实它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历史社会经济故事的这个一个承载物吧，所以82年为什么是一个好年份，又或者是2000年后哪些年份是好年份，以及为什么，大概讲一下。
嗯，82年是一个非常好年份，但那一年我还没出生，但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地方，一个年份。然后从2000年之后，基本上是逢五逢十都是好年份。
为什么呢？
运气吧。刚刚好就碰到了、
啊、我以为你要说是5年10年是一个葡萄藤怎么怎么样，结果你说运气。
他只看天吃饭，
嗯，
就05、09、10、15、16那些年份都是比较好一个年份，然后包括我们最近新品鉴的2022也是个好年份。
他指征是什么的，那年的天怎么好了，
再讲解一下吧。就是葡萄这个品种它是不太喜欢多雨的，当一旦多雨的时候，它会把葡萄给皮给胀破，它会就算胀破它会吸水，吸水多了之后它整个的香气物质就没有那么的浓缩，可能你入口吃你觉得哎很多汁很舒服，但你酿酒的话整个的酒体就会变得非常的淡，我们需要把它酒体酿的集中度高一些，就需要少雨。如果说在那一年在采收季的时候，比方说8到9月份突然非常多的雨，这个葡萄就一定不会好，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考验年份的一个时候，纯是靠天吃饭。刚刚好我说的这几个年份，他们在采收季的时候可能在之前有过霜冻减产，但是不影响它的量是降低了，但是在它的那个成熟期的时候7、8、9月份没有遇到过很强的降雨，那么它整个的葡萄的浓缩度就会非常的好。
因为我感觉这个靠天绝对是一个完全你改变不了，且它是第一要素啊，另外可能还要考验说这片地方啊，我的理解这片地方这个酒庄的什么庄主他的家族愿不愿意好好干这个事儿。
嗯，
这里面就是最后能生成一个那么好的82年的这么好的一个东西，绝对是什么天时地利是吧，人和。
是的是的。
你作为什么传承下一代，如果你干不好这个事儿，你这整个这个品牌这个村或者这个庄就没了。
是是，老段说起这个关于酒的电影，我推荐大家两部、啊、一个是比较经典的叫 Sideways， 叫杯酒人生，这个是很有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另外一部是新的，是25年的，就是那个酒庄的可能有一点传承的问题，是要把它卖给大集团还是自己做下去，叫香槟问题 Champagne Problem， 是一个新的爱情片，虽然是，但是它背景是这个法国酒庄的这个事儿、
啊，
所以这两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吧，就对这个有点背景知识的了解。对，刚才六说的那些年份，我回去要默默记下来。
没事，我后面给你发一个图片，图片的话直接看就可以了，
加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
但往往啊，同一款酒年份的差别会价格非常的不同。
怎么说？
刚刚我说这些大年份的酒会卖的比普通年份的酒至少高个1.5到2倍。左右，
就是因为葡萄的质量比较好。
是的，
那所以贵的就是好的吗？ 这个我们可以放到后面，我们后面会叫 Leo， 就是完全是如果大家走到一个带酒单或者酒单比较厚的西餐厅，怎么选酒。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往前再回到这个，我一开始介绍 Leo 说你是2024年的盲品冠军。
对
对，所以又像餐酒也不分家嘛，但吃饭可能只有厨师的冠军，没有一个吃饭冠军。
很多人看谁吃的多，还有那个怎么欧洲那边看谁吃的辣，是吧？
对对对，但是类比的话，酒跟咖啡可能有点像。咖啡我们有很多咖啡冠军，大家可能也会很迷惑。上次那个子玉也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有炒豆的冠军，对吧？有拉花的冠军，还有这个什么别的。但是，Leo 给我们介绍一下盲品冠军是怎么回事？
葡萄酒行业的盲品冠军就是说，我们会给你一杯葡萄酒，然后就是什么也不跟你说，你就去盲品种，就是从品种、国家、产区、年份去猜这个葡萄酒的这四个指标，然后呢，大概会给你不同的数量吧，比方说可能是七款，三款白葡萄酒，四款红葡萄酒，也可能是12款，一款起泡。然后5款白葡萄酒，5款红，一个甜的，会让你去通过你的基础的框架认知里边对它的风味、香气去感受，入口的感受，它的单宁，刚刚说的那个苦涩感，它的甜度、它的酸度，去猜品种、国家、产区、年份。
哎，那这7种之前的答案是完全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道
哦。
最后才会给你
公开。不是选择题是吧？
问答题。
哦，那这太难了。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玩这个盲品的话，降低难度就是可以先从选择题
啊，对，
做起。
就是你比如说那个给你是
勾选
5个名字啊，你就喝吧，然后让他连线是吧？
是
哪个是
哪
些？这可能还凑合啊。
对，
我们还能
还是有点了解，
我们还能蒙个3样5样的。
是是、嗯，那所以就意味着你是正确率最高的，是不是？还是你们组队参加的？
对我们组队，我们3个人组队正确率最高。我们是当时7个品种、嗯、好像是7个几乎全对，大概对了6个半吧，差不多属于，因为有那个混酿品种，有一个酒里边可能有2个品种，我们写了一个
啊，还有混酿。
对，就是一个酒里面有很多种葡萄，就是不止一种的葡萄。
哦，哇，这更难了。好，
比方说飓风混着玫瑰香，打个比方说就这种的。
嗯，
对，
是的、嗯，品豆冠军，老三来一个。
不，因为说的题外话，因为那天我好几快10年前，我突然间看到我去的一个精品咖啡店，有几个人拿着小勺在那那种，我说你们这干嘛呢？我说这他们怎么了？结果人是在那儿品那个咖啡的那个风味呢，可能要上新，他们好像都要迅速冲向鼻腔，他要闻那个风味还是怎么着的？
啊，跟我们一样，我们也是。
啊，是吧？
一会儿那个，我把这个酒开了，给你演示一下。
对，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听，通过口感的声音来判断到底是。
通过口感的声音，
通过口感的声音，
这个要录一下。对，
这个就是你非常喜欢喝的霞多丽，
哎，
而且是一款极具复杂度的霞多丽。
嗯，
你可以闻一下。
对，
嗯，听众们可以闻一下。
有个那个动图也放到 show notes， 就是闻。品，然后思考，最后蒙一个。
你可以看一下，就是怎么样我们跟那个品的是。
对，品一下，这个放在视频里，要先把整个鼻子，对，然后它这是第二步了，嘬一下。我至今还是接受不了那个嘬的感觉。
我们嘬一下是为了让空气更好的进去，空气能够让它整个的酒体更打开一些。
对，
氧化，加快氧化。
我们这个改视频播客还是有意义的，是不是？
尝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我喜欢，确实，而且就是红白葡萄酒，是不是红葡萄酒它的那个时间就是需要醒的时间会长一点，白的话就没那么长。
其实好的葡萄酒都需要醒酒，就是需要跟氧气接触，它最好的状态是缓慢的去跟氧气接触，去把它的慢慢打开。我刚刚那么吸，就相当于我拿自己的嘴当一个醒酒器。
嗯，
你醒酒器你是大口开着对吧，我在嘴里我把氧气吸进去再呼出来，再吸进去呼出来，是一个加快的人体醒酒器。
嗯，
好的红和白都需要醒，但相对来说红的醒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嗯
嗯， 之前有人说，哎，你这人不会喝酒，不会喝啊，不是说你选的不对，是你连喝怎么喝。
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风险由人吧。就比如说我至今还是接受不了，就是我的那些朋友像Leo那样缩了那种感觉，我还是觉得有点
没事，
我自己接受不了啊。
其实想怎么喝怎么喝嘛，对吧？本来就是放松环境，来干杯，
干杯。
但是这样，就是当有人告诉你这样喝更好的时候，你得体验一下，哪怕你体验完了之后你没觉得怎么样，那是你的问题或者你的事儿。
有变化，有变化，真的有变化。
那你来一个，我看看。
我不行，不行，你等我再练练。
有偶像包袱啊！
有偶像包袱，是的，是的。就刚才其实说起这个，它有很多的考试。Leo，你是 WSET 四级吗？
我不是 WSET 级别的，我们是侍酒师级别的。
对，你说一说这个和侍酒师级别和 WSET 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国内，其实在全球吧。WSET 推广的更好一些，它是一个发源于英国的一个教育，然后呢它主要是偏专业类的教育，教葡萄酒。那么这个专业的话，其实它的根本的诉求不是凭就是教出一个更专业的大师，但是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教出一个能够帮人去选酒的一个顾问。但是后来越来越专精，那么到了最后大家就越来越专业了，所以现在很多葡萄酒大师是来自那边的。
还是一个就是教育知识方面的普及是吧？
对，是的，对于全球方面所有酒类的一些
就是
普及比较多，
叫什么酒商要提高。
我身边就是一半的从事酒的行业的朋友会去考，然后另外一半是爱好者。
因为
我曾经也去纠结要不要去考，
因为昨天我问了一下 Cecilia， 他说他们之前 WeWork 每个人都是一级的，那都考过，就是好像是一个活动什么的，大家就都一块儿。
一级好像相对简单，其实刚才Leo说的很多一级知识，大家听我们赚到了。
一级非常简单，
是。那我觉得我可以去考一个，
你直接考二吧。但我又问了，因为我曾经想过盲考。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然后结果人家说不能盲考，就你还是得报课报机构才能的，是这样吧？现在
对，不能盲考，
就不能自己去考，这挺那个的。
你得让人家挣点钱吧？
是挣钱，所以我就不舍得这钱，然后我就自己瞎喝得了，就每次去蹭那些要考试的朋友的盲品局，然后自己再带一瓶给他们品，然后我也喝一喝他们的，然后就学到了很多，你知道吗？这也是一个招儿。
是的，
对。
那我问一下Lilian，就是你在这种饭局里面，你也最近在研究哈，你看你有没有发现说有些人，你被你看出来他不懂装懂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我已经是里面很水的了。我一开始就是我的储备只能分出来什么新世界旧世界，然后结果上第一次去，然后有一个姐们儿也是像我一样，就是纯去喝的，然后就问我什么是新世界，什么是旧世界，我内心就狂喜，我心想终于有人比我还不懂了。因为有一些。就是他们真的是去考试，考什么二级三级那些很厉害了，他们就是那种纯爱好者，纯爱好者，其实纯爱好者比酒从业者还嚣张，因为他们酒从业者其实你看得多，你面向客群，你其实包容性比较强的，但是纯爱好者他们就真的是，哎，像高贵的天鹅一样。就是那种酒多少多少钱以下我不喝的那种朋友，
而且嫉恶如仇，不好喝就是不好喝。
对，就嫉恶如仇，就如果一个局全都是那种，哇，我不去，我压力好大呀。
那
是他们的批评会比酒的从业者更尖锐。就酒从业者，你80块钱的酒，他们会觉得哎还好啊，你在超市卖也不错呀什么的。然后但是那帮纯喝的朋友就非常嫉恶如仇了。你这个东西都带过来，你下次不要来了。是的，
所以 Leo 怎么看这一系列的？
挺好的 ，Leo 笑了。
对对，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喜欢的点就好了。如果在经济范围可到达的情况下，肯定是贵的没毛病，
越贵越好，
越贵没毛病。
对。
但是呢，如果当你想喝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说，比方说这款酒一两千块钱，你跟你懂的朋友一块喝，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人值一块喝，你就跟他喝也很开心。但是如果说这个朋友一点都不懂。你给他喝可能觉得有点亏，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喝一个还不错，刚刚说的那个80-50块钱的性价比高的，只要你会选，是吧？你选一个这个也挺好喝，他也觉得挺好喝，你也觉得没毛病，那就可以喝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喝酒吧，得见人下菜碟儿。 你给专业的话你得拿一个比较厉害的，你给普通朋友你就带一个新鲜果香便宜，哎，他也挺喜欢。嗯，
对，这就像我刚大学毕业这两个月吧，特好的一个舍友回北京，他要面试，那时候我们都不会喝，但我为了说我比你先找工作了，然后呢我说我们去个威士忌吧，然后结果大哥给我一晚上干了3000块钱，他那个 old fashion 什么那种酒啊，什么一给人给你倒一杯那种，直接一口就喝了，就没有什么前调中调什么冰融化接触什么的。我然后大哥说哎，咱再撸点串去，然后最后喝了一瓶汾酒，特开心，在那儿没喝尽兴，所以就是我感觉带他没去对地儿。
带他去应该直接去畅饮的地儿就最好了。
对，没错，
畅饮，是的，是的，现在有那种畅饮的，就是对。那所以又回到刚才打岔说，所以那个侍酒师的体系，它是源自于哪里呢？
侍酒师的体系我还真不知道源自于哪里。
但你考的那个？
对，我考的就是侍酒师，法国国家侍酒师。
哦，
我们是在法国考的，但是全球都有侍酒师的一些学校。我们学校在法国能排进前二吧，反正是具体谁第一咱不好说，因为毕竟咱是那个学校里边人，那我肯定想说我们第一，但是其实都挺好的。侍酒师这个的话，他的教育方面对于WSET 不太一样。WSET 根本原因是要选出一个能够帮进口商去选酒去做顾问，然后这个酒的品质没问题，去面对于普通的经销商大众消费者的。侍酒师更专精，侍酒师专精的点在于他更加倾向于某一个国家或者是很多国家和产区详细的那个点，就是他需要讲故事。因为侍酒师是什么叫侍酒师？侍酒师就是酒类的服务员，或者是选酒，一个餐厅的选酒和一个给大家做仓库管理的，那么他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你去个高档餐厅，这个侍酒师你选一瓶酒，这侍酒师得帮你把这一瓶酒的历史故事风格工艺给你讲得清楚一点，然后呢还要通过你点的那个菜做成一个搭配。比方说你点一个鱼，他给你选一个特别重的波尔多，你肯定觉得这个鱼是很淡的，对吧？可能放点柠檬汁儿，你再来一口波尔多橡木桶的那种的特别重口，你会觉得啊有点苦。那么他就给你搭一个干白，搭一个比方说我们刚刚喝的这个霞多丽，比方说长相思，他觉得哎搭配起来刚刚好，两个相得益彰。这个是侍酒师的作用，所以侍酒师是更加专精于讲故事，可以这么说，和服务。
然后我看那个吕阳他的那个 title 是什么？中国第一个什么华人侍酒师还是什么？
对
对，
叫 Master of Sommelier。
对，
Sommelier 就是侍酒师。
那个 Master of Sommelier 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
就是有 Master of Wine， 就是我们说的葡萄酒大师。Master of Sommelier 就是侍酒师大师。侍酒师大师他在他的考核的会更加的严格一些，所以相对于的考试过程中啊，比 MW 应该是要严格。他的现场的很多的问题及时问答，比方说他给你一个酒单。给你一个问题，需要你现场就挑出这个酒单哪里不合格。比方说我写一个波尔多的霞多丽什么什么年份什么酒庄什么村，你就说不对，没有霞多丽，只有可能是长相思。这只是一个最浅显的一个问题，会非常非常难，而且它是现场记答，并且会考验你的试酒能力，然后需要很多人坐成一圈，然后去把菜点好，让你做餐饮搭配，它会给你出问题，甚至还会考验你的调酒。这个餐厅的侍酒师必须要跟厨师做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这个餐厅的菜跟餐厅的酒是直接挂钩的。比方说这个侍酒师会觉得你这个菜有点问题，你要这么改。厨师会采纳侍酒师的建议。
对，因为我看那个我有的时候我现在种草都是去没事去暂停那个黑麒麟点评
啊，
他俩有些时候因为他俩去吃任何地儿，我可能对吃就一般了，我看他们都带什么酒，
都带酒。
对，他说这次我们带了一瓶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赶紧点暂停，因为他们说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我就看哦，然后我再看他们吃什么，然后我就这么一个对比，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对，要不要来到我们的实操环节？
哎，
现在啊，我现在手里上有一个法餐厅的酒单，我先让老段看，然后但是我等会儿 就老段你只看就好了，看看完之后肯定是一头雾水，然后呢我再把这个餐厅的菜单给到老段，叫老段先点餐，然后Leo听听老段根据老段的点餐给他配个酒、
哎、
以及等会儿要跟我们说说逻辑。
这好玩，这好玩，
对，这好玩、
我先说一个菜单，我的最
对
第一的
你想吃什么、
不是，我先说一下刚刚我看了一眼酒单
啊，
我觉得极其的丰富，
对
啊，我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点了啊，所以我感觉我就先看吃吧，
你先看
吃，我 比较直观啊。
对，
我先
你想一想，然后我这个时候，对，就我真的是最近有一个新开的 bistro， 它是以它的酒单厚，像字典那么厚为名的。线下我告诉你是哪间，你可能已经知道了。他就他那个酒单也是那个侍酒师，那天我跟他聊天，他说他很用心做的，他是把那个所有的酒标撕下来，然后。贴在上面，然后做成一本，然后巨厚、我觉得任何人看了那个都会很有压力。
据我所知，中国收集酒标的一个人也是我们贝丹德所的酒评人之一，也是个侍酒师、目前中国最知名的侍酒师能排前几的，叫张通。
那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他收集的至少有十万家以上的十万页以上的酒标。
天哪，
他是专业撕酒标的、
专业撕酒标的，
对、
还有这个行当，
就是他喜欢吧、
他喜欢，
他觉得撕酒标会帮助他理解酒标。
对，酒标上面确实挺有意思的。
行，那我开始点菜了啊。
点菜，你说、
主菜呢？我来一个鸭腿吧，
油封鸭腿
啊。对、然后再点一个沙拉，再来一个洋葱汤，然后再来一个，再点一份生蚝吧。啊，
哦，生蚝，
就这样。这是我今天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我点不了那么多了，我就吃这么多。
对，他一人食。
对。
一般来说，你这个点菜顺序先上的话，肯定是生蚝。
啊，对。
对，生蚝先上。那么生蚝先上，生蚝有非常明显的这种海的咸味，咸感，然后有一些这种整个的体量是偏轻盈的这种东西。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好搭配生蚝有两种，一种是香槟，或者起泡也可以，对吧？或者起泡都可以，香槟或者起泡。第二点就是有一个地方，法国北部有一个地方叫沙布利的一个产区，那个产区的夏布利，夏布利这个产区它产的是霞多丽，这个地方的矿感明显，而且酸度很高，必须要用这种高酸的东西来去搭配生蚝，所以基本上就三选一。然后呢、你如果喜欢喝比较简单的话，可以点一个，比方说我们酒单里边的有那个从起泡酒开始挑，简单风格纯果香也可以搭配，就是意大利的一个叫 Prosecco， 它是没有过橡木桶的起泡酒，果香非常明显，
那就会偏酸一些是吧？
对，偏酸一点，偏果香，然后非常适应，大概328一瓶。
哦，一瓶那还不贵，可以来一瓶。
对，来一瓶，然后也可以点一个香槟，香槟的价格就会稍微高一点，比方说我们点一个我看哪个香槟啊，我们点一个商霸的富尼香槟860一瓶，这个价格就会说偏高一点。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想做餐有搭配喝不了那么多，你只有一个人，你就点单杯。
单杯也可以点。
单杯的起泡是勃艮第的天然起泡白中白48一杯。
哎，来一杯。
这个适合对吧？
这好，这好。
对吧？
然后我主菜鸭腿嘛。
然后下面是沙拉。
沙拉、
对，沙拉其实整体变化不太大，一般也是以白为主。那么我们顺下来，我们既然喝了个起泡或者香槟了，我们就顺便用夏布利。就是在勃艮第最靠北的一个地方有个夏布利，我看看我们这边夏布利是哪一个啊？有个叫昆博酒庄，叫 Jean-Claude Boisset， 588一瓶的夏布利干白。这个的话是曾经大大和马克龙在北京。
会面的时候，
会面的时候喝的一个酒庄，对，这个夏布利也挺好的。
哦，那是马克龙带过来的，请大的喝的，还是说大的私藏的，请马克龙喝的？
那肯定是带过来请大大喝
的
啊。OK，
然后洋葱汤，洋葱汤基本上不太怎么搭配酒，我认为，因为汤是热的，
对，
搭配酒搭配比较少一些。
一般冷汤会搭配酒吗？
汤我基本上不太会搭，但如果你硬要搭的话可以搭，因为这种汤的话它一般会有粘稠度，有一股粘稠度，而且酸度不太高。那么这种的话你搭配红的话也会显得涩，那么搭配一个白，这个白必须要油性高一点，就是它整个的得过橡木桶，它得酸度稍微低一点，然后整体油润度高一点，皮要厚的品种， 你硬要搭的话，可以搭一个灰皮诺，意大利北部上阿迪耶的灰皮诺，或者阿尔萨斯的灰皮诺、
哦。还有灰皮诺，
对，
哦，你看，
有黑皮诺，还有灰皮诺，对吧？
只是一个名，但还是红白葡萄酒
啊、哦。明白。
对，
霞多丽也可以搭，因为霞多丽你过橡木桶了、嗯，过桶了之后它油润感会比较多一些。
嗯，
对。
一个人喝两支会不会喝不完？杯麦，
我有的我就可以搭配
杯
的了嘛。
对，
嗯，
对。但很多餐厅往往的杯数没有那么多。
哦，
但如果你有四个人，你就可以每一个菜都配一瓶酒了。
哦，每一个菜都配一瓶，对，
平均
四个人的话，
四个人一共四瓶酒，一人一瓶也还可以，就算搭配三瓶也还能接受，
是，
对吧？
是，嗯，
就自己的话，尽量是点单杯的比较好一些、
嗯。是，
但往往餐厅为了节约成本，他没有那么多单杯。
嗯，他开了一瓶新的，他不知道下一个谁点，他不好卖。
是的，
是的，是的，
嗯，
节约成本。
嗯、然后油封鸭腿，我们搭一个稍微淡一点的红。
哦，
因为它到现在没有红，
嗯，
那么我们搭一个稍微淡一点的红，就可以搭配一个勃艮第产区的黑皮诺，可以，或者是稍微难一点的佳美。但如果说想喝品质高一点的，我建议可以搭一个黑皮诺。
嗯，
对，我们这边勃艮第的黑皮诺，我给你选个贵一点的啊，一看就很有经济实力。我们选一个叫罗米酒庄福秋园特级园干红，2020年2680。这个符合你的身价，
嗯
，Domaine 的老行户灭，这个可以，
行，嗯，可以可以，我今天就是过来喝酒的。
老板瞬间听完之后，哎，确实符合我身价，
办一卡吧，办一年卡。
老段饭花了300，酒花了3000，
三千不止啊，这赌完之后得四五千了，
四五千了。
哎，我其实听到这儿，我有一问题啊，就是刚我丽丽给我看那个菜单哈，我发现就是按照这个正常的西餐点下来，什么主菜，然后等等等等这些。好像就比如说主菜和这种，即使我这么搭配，可能它的搭配的种类也没有那么的多，但是酒的数量好像比菜的数量要多很多很多。
对、嗯，
但是在对于你来讲，这个选择应该怎么选呢？比如再有一个人过来，他可能点的跟我差不太多、嗯，那你提供的酒单还是这样吗？还是说你会大概了解一下这人的特点、性格，是不是也要考虑到？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考虑消费力。
嗯、哦。
我觉得更多是这个点，就是不差钱的前提下都可以点，但是如果说消费力不一样的话、
嗯、
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些建议。
你就会大概也会直接跟大家说一下，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对，
嗯，
直接问什么价位的酒再给他推荐。
嗯，
如果这个人他就想点一瓶300块钱的酒，你给他推荐一个2980的，那也超太多了、
嗯、
对吧、
嗯、
会让顾客觉得尴尬，对吧？你就直接问消费力多少，你想点个多少钱的酒，他就会跟你说，然后你给建议就好了。你会说，哎，你想喝白还是红啊？他说想喝个白，大概多少钱啊？300块、500块都可以。然后你是喜欢这种，他说点个红吧，是吧？500块的红，你就说，那喜欢是这种细腻果香风格比较多一些呢，还是强壮一点、更加的甜美一些的？他说，哎，我不喜欢太酸的，那就知道啊、嗯，给他点一个偏甜美风格的，比方说波尔多，比方说西班牙的一些葡萄酒，比方说有一些意大利的，是可以的。他说，哎，我不喜欢太涩的。那基本上就锁定在黑皮诺或者说佳美这种的浅色品种。
嗯，有点意思，就像做勾选题，逐渐把
对对
客人想要的这个筛出来。
对对对，是是。
然后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嗯，
就是去餐厅点酒的话，如果你打开一个酒单，如果你想喝个起泡，但你又不想喝特别贵的啊，嗯，如果品质没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就品质就是价格没有特别大的分歧的话，你可以点香槟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价格有点高，你就可以像我刚刚说的点一个西班牙的卡瓦，叫 CAVA， 这个是一个传统法的起泡，非常好。但价格我觉得这个餐厅如果不黑的话啊，价格基本上在300以内，我认为还可以接受。但如果你点一瓶香槟，可能在600-800往上了，
嗯，翻了一倍。嗯，
对，这个就是传统法的卡瓦，也可以说我刚刚的 Prosecco 也是200-300块钱就可以点得很好。
嗯，
干白的话，大家锁定一个地方叫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
哦，
新西兰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的长相思或者澳大利亚的一些白和红都可以点，他们的价格也是在300-500以内，好喝，而且果香很多，都没有什么大的瑕疵。
是因为年初去年不是去过一次那个澳大利亚吗？就他们酒店送的随便一款啊。我前两天刚给他喝了，就那背回来了嘛，还挺好喝的，哈、啊，就是好像我们当时觉得回来一人背一瓶什么的，有点超，就是想 直接就不要了或者怎么着的，结果回来还挺好喝的。我觉得他们，我虽然我觉得不能这么粗糙的对比啊，但是好像已经接近我们在这边想买的，我随便之前曾买过的一些四五百的那种品质了，喝起来
哦，
挺好喝的，嗯，
而且没有关税，所以你背回来的话是状态也好，因为没有经过就远洋的折腾，
嗯，
状态也好，而且还便宜，省了关税。
哎，我还听到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好像在任何的这种酒的梯度里面，好，第二贵的这种，就是在一个里面品类里面，就是第二贵的那种是坑是最大的，有这种说法吗？
梯度第二个里面，就是入门级别的坑一盘比较少，它卖不到什么价，
嗯，
但是真正到了你开始入门了，比方说像李脸这种啊，开始尝试入门了，那就很多坑就给他
了。我反而会遇到
他好像懂一点，又没有很懂。那你给他推荐一个还不错的，他觉得哎不错，但其实呢，是个是啊，挣他不少钱啊。
你看
这个坑主要就是在那个价格方面嘛，因为第一的好像利润啊各方面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它贵它就是最好。
对，
但是第二个好像它那个利润的空间会更大一点，第二第三，比如这一品类下有十款酒，前五个可能前两个都还行，二三四三四五这种可能就赚你的就是赚这个的钱。
是，
你太聪明了，真的不好骗。
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深有感受，这个酒的这个好喝的程度，像老段说的，可能你有一个酒，就是所以盲品有意思嘛，就是大家可能会最后揭晓答案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不是最贵的那个最好喝。
对，是的，
大家会觉得说，就是经常会有一些惊喜发生。
对，
这也是我去的目的，我就是看一看哪个又便宜又好喝的。
对，是的，
对，但确实点的时候或者买的时候，因为酒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特别是进口酒啊，也受很多东西影响，就像你说的关税啊，又或者是有没有经销商拿到啊，经销商他那个水分啊，就这个很多。因为之前两年前我发现一个意大利的黑皮诺很好喝，但是哪里都找不到，淘宝也找不到，然后只在餐厅或者是实体店看到过，偶尔的，然后就卖300多。但是现在我觉得它已经被经销商打进来了，然后再看那个价格已经变成100多了。
哦，
就中间差了一倍，你知道吧？
对，
同样的酒，
你现在就刚刚好步入这个选择题方面。特别便宜的酒是卖不上价，它就算稍微加了一点点价也可以接受。特别特别贵的酒，它的价格是非常透明的。
对，
你一查你查得到。
对，在中间，
中间那一部分啊，特别大的一部分，你那个变化特别多，所以你如果真的不了解的话，你要找对人去买才行，不然的话容易被宰。
是的，
嗯，
暗广，
包括李脸刚刚说的那个，李脸刚刚说的那个盲品的时候，希望找到一些酒，然后哎，发现其实便宜的也好喝，对吧？其实这就是我们就是评分的时候的一些选择。我们现在在中国评分也是盲品
啊。
我们其实我们不盲品种，我们就直接会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表格里边会清晰的记录品种、比例、酒精度和年份。具体什么酒不知道，但是我们会喝之后发现，哎，这个酒很好，我给它扣分。就是我们是盲品打分。
你们也不知道价格，对对。
哦，会知道价格。
哦，
价格会写上去。
但你们盲品的时候也知道。
盲品一般是便宜的酒。就是盲品品种来说一般都是便宜的酒，我们盲品的话我们是打分盲品，这种打分的时候是会把价格写上去，比方说298、398、598、1000多、2000多会写上去，因为会给你一个详细的感受，因为你觉得价值2000你可能会有更多的复杂度，但你发现找不到，
哦，
那就真的不行。
是个意思，明白明白明白，所以这个价格也是在考量的范围内。
对，是的，
值不值这个价。对，
是的。
其实我感觉越是入门的，像比如说像我这种啊，去参加一些这种盲品的，你就真的直觉上觉得哪个好喝，最后走的时候你就带走你想喝的这种，你价格又接受，其实挺好的，
记下来，
对吧？就这种，因为我一直以来的就是，比如说选酒，除了被某些平台朋友或者什么种草，我就真的有可能就是说500以内，我就看排名，就看那个就是推荐排名，哎，哪个品卖的最多我可能就买了，但是我慢慢的发现好像不是我想要的，这东西可能是要不就是商家的一些什么策略，或者买了什么流量，或者是说就是什么原因，可能真的不是你喜欢的，也不是说就是预算300以内的300块钱那个卖的最好的就是最合适你的。
对，
我前段时间 其实也受到一个故事，我觉得挺好玩的，就是那叫什么天地人
哦
啊，那款酒三四百块钱吧，
嗯
啊，然后他说是一什么日本人去到
日本人在勃艮第酿的，
是的，是的、
啊。然后我觉得故事挺好的，
对。
然后我就喝完了之后，我因为上次去那个上海，找那个另外一个友台，然后他有一个小饭桌，我说我带瓶酒，还挺好喝的。
你去了 Solution、
啊、
是吧？
没去色东城，我怎么能拿别的酒去、
他们又不酿酒。
嗯、对，然后就去吃了一顿那个类似于就是川菜什么的那种的，我觉得喝起来还行啊。
嗯，
那你怎么会想到带天地人呢？
选哪一款？
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日本人去酿酒这个事，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
对，我没有太，对对对，但我觉得我没选好，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因为那个菜相对来讲又比较咸、
嗯、
比较辣什么的，
对，
可能需要稍微的爽口一些，
对，
可能白或者是气泡可能会更好一点，
是的，
嗯，
而且不能选特别好的白、
嗯、
也不能选特别好的气泡，你就要选对对基础就可以了、
嗯、
因为辣度会把你的口感损失掉很大一部分的感受、
嗯、
所以你要选那种果香便宜的就好了，选个200块以内的，
对，
就足够了，
对对对。
天地人的话有白有红，你应该选的是个红的是吧？
对，
是黑皮诺，那非常不配川菜，
嗯，
必须用非常，
因为我就是想喝那瓶酒，
对
啊，甭管他吃什么，
太有意思了。我这周五就去一个天地人的专场，
是吧？
试他们的那个酒，在国贸那边、嗯、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
嗯、
就我朋友叫我去，我去一下
啊、哦、明白、
嗯、
对，
我现在就挺喜欢这款酒的，
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葡萄酒的世界，我们也只是希望大家就是听了这期都会有自己的收获吧。如果你是小白的话，我觉得这期也挺易入口的，一如我们以前的节目一样。对、
嗯，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基本的知识的话，我觉得也会挺好听的。像我这样就聊起来了嘛。是的，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我之前想了解的话，其实现在不缺短视频或者是一些科普的博主或者是一些带货的博主、
嗯、
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我看了他们10个视频，我还是没有学到一些知识，就是他们的话术我就觉得说还是那些，就是说来说去都是啊，这个花香果香丹宁怎么怎么样，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当然在一个5分钟的视频里也说不清了、
嗯、
但我觉得还是重复性太强，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嗯，我觉得音频还是挺适合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知识慢慢的进入你的脑子，对，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吧。
是的，
对 Leo 现在就是展望一下吧，你觉得你现在还是热爱这个行业吗？
对，还是热爱葡萄酒这个行业，
还是热爱。
然后给大家提个建议，如果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进入葡萄酒这个行业，
因为太卷了吗？
这个行业特别卷，而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其实没有那么高。我认为我已经处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就是专业类和一些其他的方面都算比较高的，已经不是去卖酒了，是评价酒、鉴酒方面已经非常的艰苦了。大家没有特别的没有选择情况下啊，不要进入葡萄酒这个行业，
是
可以当爱好去喝，可以。
是因为如果是种葡萄或者是酿酒，确实像你说的，真的有点靠天吃饭的意思。
是的，
对，还有别的什么营销费啊那些的之类的，
对对，所以就是嗯，我觉得本身每一次我们看到的或者是说我们切身的去感受到一个酒或者是一个酒局的时候，咱们最终要的就是那个气氛，那个场景，我觉得大家主要开心就行，最后我们还是会落到一个生活的本质上面哈。行吧，那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嗯、
好
、希望对大家就是往后的选酒有一些帮助吧、
嗯、哎，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我们今天也拍了一点点照片也好，小视频也好，然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 show notes 下面有我跟 Lilian 的社交账号啊，然后大家点进去、
嗯、
无论是极客也好还是小红书也好啊，
对，
然后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腾讯视频哈、啊
嗯、
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啊，都上线了我们主播的生活小视频，然后我们也会比如说有嘉宾的话，我们也会跟嘉宾一起拍一些录制节目的花絮哈、啊、欢迎大家去关注和点赞。那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Leo，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非常感谢安全出口的邀请，
拜拜。